耶稣说，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，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，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见，也不明白。天国的奥秘真的如此难以明白吗？就让史蒂凡老师为我们来揭开天国比喻的奥秘。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天国的奥秘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史蒂凡老师，这里是良友圣经学院。今天我要和您分享的是天国的奥秘的比喻系列信息。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个题目，就是警醒等候主的来临，记载在圣经的马太福音24:42-51，还有25:1-13节，另外在路加福音12:35-48也有部分的记载。所以今天这个经文啊，跨度很大啊，那我会分两集来处理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要学习的这一个比喻啊，它的整个的背景。耶稣在讲这个比喻是发生在他最后的一个星期啊，在地面上的工作，最后他很荣耀的进入了耶路撒冷城，就是那一个最后的那个主日，又叫做棕树主日。过了那个主日以后的那个星期二，他就来到圣殿，那有门徒就特别要求他说，老师啊，你可不可以来教导我们有关于世界末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，有什么征兆没有？那这就是马太福音24:1-41这边所说的。所以接着耶稣就提醒门徒，告诉他们说他很快就会再来。这记载在24:32-41。接着耶稣就用了连续有四个比喻来说明，要门徒警醒预备，随时迎接主的来临，而且要忠心尽责来服侍主。当主再来的时候，那这样的门徒，这样的仆人就必得奖赏。相反的，如果是不忠心，是偷懒的，那就要遭受审判和刑罚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啊，有接下去有四个比喻，这四个比喻就是24:42-44，这是讲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什么时候来是无法预测的，这是第一个比喻。第二个就是45-51，就是良善的仆人和邪恶的仆人，他们呢最后的报应啊是不一样的。接着在25:1-13，这里就告诉我们呢，我们都要做好周全的准备，迎接耶稣基督再来啊，来参加主的这个宴席。那最后第四个比喻就是从25:14-30啊，那这就是提醒我们要忠心的服侍，才能够得到奖赏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比喻，就记载在24:42-44。我们来把这个经文来读一次。耶稣说，所以，也就是承接了前面所说的，就是耶稣再来之前有什么征兆， 那就是从29节开始一直到41节这边所说的，那很重要，从无花果树就学功课啊。接着所以话锋一转啊，所以耶稣就继续说，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。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，就被警醒，不容人挖透房屋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，所以你们也要预备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刻是无法预测，但是人就是这么好奇。我想我不说你也知道，在我们经验里面呢，总是隔个几年呢，你就看见又有新的理论出来说，哎，耶稣呢某时某刻就会来了，甚至于说在到什么地方来啊，那结果呢时间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呢猜对。我想呢，这个比猜乐透啊，这个机遇啊还低。但是就有人这么有兴趣，天天时时刻刻计算时间啊，分秒不差。所以以后你碰到这个就一笑置之，不要把它当真啊。那这种事情层出不穷，请记得还会再有啊，所以不要受这个搅扰，因为耶稣早就知道了嘛啊，他没有告诉我们任何的时候他会再来。所以你看看前面36节，耶稣就说嘛，但是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是没有人知道的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就是耶稣自己也不知道，只有谁知道？只有天父知道。你看看耶稣自己要来哦，他都不晓得说是哪一天呢这个要出发，只有天父说，哎，你今天出去啊，他今天才来，没有的话他就继续的等候，不再猜测这些时间。那我们为什么天天无聊到一个极点，天天来猜测耶稣的要来的时间，好像这样的人就是上帝，对吧？这边说得很清楚，只有上帝知道嘛。好，我们再回到这个42节这边来，就是因为如此，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要警醒，因为我不晓得主是哪一天来，要几更天的时候来。好，那这里我们要说明一下了，为什么上帝没有让我们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。如果我们知道圣经这样说，某年某月某日耶稣就要来，那你有什么感想？你一定想说，哦，哇，还有几年几个月几天，哎，时间还长得很嘛，那我们就做我们的事情，吃喝玩乐吧，总之还有时间，所以我们就会放松心情。就是因为上帝不让我们知道，换一句话说，随时都可以来，他可能再等个几千年说不定哦，也可能说我们先说话了这一刻啪他就来了。所以因为不定时，那我们就要警醒，所以在这样状况之下你才会警醒，否则一定是松散，一定是放弃了啊，一定非常的松懈，他一来了我们就措手不及。所以他不让我们知道是对我们好的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接着下去耶稣就用了一个比喻说，贼小偷要来，你不晓得他什么时候来。如果这个小偷要来事先给你通知，嘿，我什么时候会到你家来光顾啊，那你怎么样？一定好好的防备，是吧？那如果有这样的小偷他叫做笨贼，他永远偷不到东西，所以小偷来了他是偷偷摸摸，趁你不备的时候他就来。所以我们不晓得小偷什么时候来，我们就应该做一个心理准备，说他随时小偷都会来，因此我们就警醒了，我们就把房门啊，把所有的一切呢都弄得很牢固，不让这个小偷能够闯进来，或者把我们的墙壁都挖透了 啊，所以这就是我们所知道，也就是说这是我们平常都知道该怎么做的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要预备，那想不到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要来。那现在我就举几个很简单的马太福音讲的，还有路加福音十二章，刚才我们也说那边也同时记载到这一件事情，把他们找出来看看有哪一些呢是耶稣基督提醒我们的啊，在这个没有办法预测的来临的时间之下，我们应该有什么样子的准备。这里一直告诉我们说像提防小偷来那样子的警醒，可是有一些人呢又产生了误会，说耶稣来就是像小偷一样偷偷摸摸的啊，这是错解的圣经啦。这里讲说像小偷来的就是趁你不备的时候啊，那圣经其他地方告诉我们，来的时候耶稣来的时候是光明正大，全世界各个地方都看得见，而且有云彩，有这些很荣耀的光彩，而且有天使号筒大声的吹响啊，就是在前面几节记载到了。所以不要有这样的误解这个圣经啊，就是比喻说小偷来是偷偷摸摸的啊，上帝耶稣来他是光明正大的。但相同的一个点呢是趁人不备啊，所以我们要警醒时刻等候耶稣基督再来。所以第一个啊，我们要殷勤工作，警醒等候，你随时都要做好准备。那不是叫你说啊，把放弃一切啊，躺在家里来等他来，不是。你今天有什么任务，有什么工作，你还要尽上自己的本分。该做总统就做总统，该做饭桶就做饭桶，尽好自己的本分，请记得这一个啊。所以圣经又告诉我们，特别在路加福音说，腰里要束上带，要束腰。这个束腰是什么意思？可能我们不太理解。这犹太人的背景，他们穿衣服是一件袍子啊，像我们古代啦，唐代那个袍子，宽宽松松的，那衣袖子也是宽宽松松的，这样走路也不方便，那工作呢更是碍手碍脚。所以束腰的意思就是把这个宽松的衣服扎紧，把这个袖口扎紧，把裤管扎紧，那方便做什么？方便走路，方便各样的行动，方便工作干活。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照常的工作，照常的生活啊。你再看路加福音十二章，特别是三十五节那边也接着说灯也要点着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时刻警醒，如果半夜的时候我们正在睡觉，都是一片昏暗是吧，大家都把灯熄了，那现在呢耶稣基督来了，你看你鞋子在哪里你都找不到。所以他的意思就是我们时刻警醒，你的这些要用的东西到底放在什么地方，没有灯你摸黑都可以找得到啊。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呢，你灯最好也等着啊，这样子我们呢啊，万一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，哎，马上你就知道什么地方在哪，门在哪里，怎么出去。哎，如果你曾经在地震很经常发生的地方的时候，那你就知道了啊，半夜的时候有地震了，你门都摸不到啊，所以这就很危险的一件事情。所以灯也要点着，就表示说我们时刻的警醒，晚上就好像白天一样。第三个，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说，我们要忠心的服侍主，主不晓得什么时候回来，一敲门我们就要赶快去为他开门啊。那边的比喻就是一个主人跟仆人的关系，所以如果这样的一个仆人就表示非常的警醒，这样的一个仆人就表示他时时刻刻都在工作，这样的一个仆人表示他非常的忠心，这样的一个仆人表示他时时刻刻都要等候迎接他的主人回来。所以就是告诉我们这几点呢啊，就是警醒的意思啊，让我们这样子继续的工作，继续的生活，来等候耶稣的基督的再来。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那我们再看路加福音十二章所说的有什么 奖赏呢？啊，我们翻开路加福音十二章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十七和三十八节。啊，三十七节说，主人来了，看见仆人警醒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必叫他们坐席，自己束上带进前来伺候他们。或是二更天来，或是三更天来，看见仆人这样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所以这边啊，马太福音啊没有这一句，那么我们参考路加福音这一句，那是非常的重要。这边告诉我们，这个家族就是代表耶稣基督，这个仆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，耶稣基督的信徒，耶稣基督的门徒。如果照刚才我们所说的这样很殷勤的工作，警醒的等候，那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看到我们是这样子的，他很高兴，这样的我们就有福了。那有什么福气呢？这边说什么？耶稣自己邀请我们跟他一起坐席吃饭，而且这个时候耶稣要非常的谦卑来服侍我们，像这个主人一开心呢，来奖赏这个仆人说，过去你这个仆人都在伺候我，今天换我做主人的，来伺候你吧，让你享受一下吧。你看，哇呀，这个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。如果啊，我们是这个样子的话啊，我们就得到主耶稣基督的奖赏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啊，如何来等候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。那么42节到44节，刚才我们所讲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比喻啊，不错，是一个比喻，也可以把它看成接着下去这三个比喻的一个引言了啊，让我们再引下去说，既然耶稣基督随时都可以来，我们要警醒等候，那我们该怎么做？所以底下就有三个比喻来再来举例来说明，更让我们更清楚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45到51节啊，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啊，一个忠心尽责的这么一个仆人，他如何等候主的再来啊？他应该怎么来做？换一句话说，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该如何尽我们在地上的本分，同时警醒等候耶稣基督再来？好，那我们就看啊，马太福音24章45到51节，同时也参照路加福音12章41到48节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45节到47节，就是马太福音这边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？主人来到，看见他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。好，这里啊，我们就看见了有一些仆人，他是忠心又有见识，他能够做啊被主人所信任的一个好管家啊，就是45到47节所讲的。我们来看看，要做一个忠心有见识好管家的这样一个仆人，得到主人的信任，那有什么条件？所以这里啊，主人就是代表耶稣，忠心的仆人就是代表门徒。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有什么条件呢？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忠心，忠心就是他做事的态度，他非常的积极，非常的负责，非常的诚实，非常的可靠啊，当然就把事情做得什么尽善尽美，达到主人的要求，甚至于超过主人的期望啊，这样的一个仆人，这叫做忠心，这是对事情。接着又说要有见识，那见识是什么？就是要有眼光，要有智慧，他很精明能干，他会看得很远，深思熟虑， 他不是看眼前的，他会啊看得比主人呢、啊、更完全、更远。主人有时候只看到某一些，哎，但是这一个忠心的仆人、有见识的仆人，他看得更长远、更宽广啊。他有这样的一个策略，有这样的一个智慧。再来就是一个按时分粮，换一句话说，他做事情是有计划的，按部就班。他把轻重缓急啊等等都安排的非常的妥当，一步一步做的完美，最后达到主人所要求的目标，甚至于比这个目标啊更好。总括这一些，忠心、有见识、又能够按时分粮，换一句话说，这个仆人啊，他是有管理的能力和这个智慧。所以如果你是公司的老板啊，有这么一个员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马上把他升为经理，对不对？好好来替你管这个事业，他有这个管理的能力。那结果我们来看怎么样啊？我们再看看圣经所说的哈，如果主人来了，看他做事这样干练，他就有福了。有什么福气？哎，可能加薪啦、啊，对不对？给奖金啦、啊。那还有一个就是四十七节所说的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，哎，升格升级啊，把他调到这个更高的职位，给他更重的一个责任，负更大的这个整个的啊，来由他来管理，所以得到主人的赏识，主人信任他，就赋予他更大的责任，更高的职位，管理主人一切的产业。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助手的时候，你说这个主人怎么样？高枕无忧，是吧？哦，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呢、啊，让主耶稣基督欣赏我们，而不是让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忧，就是这一个意思。所以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按时分粮，好，这是良善忠心的仆人。结果从四十八节再看，就另外一种相反的这一个仆人啊，四十八节说，倘若那恶仆，就是邪恶的仆人，跟忠心的仆人是完全相对立，他心里说，我的主人呢不会那么早来啦，你看看还有时间嘛。于是他就动手打他的同伴，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。可是在想不到的日子，不知道的时辰，那主人就来了，一看到这样的情形，就要重重的处置他，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好，我们看另外一批仆人，正好跟忠心的仆人是相反的，就被称为是邪恶的仆人，恶仆。那这个主就要来惩罚这一批恶仆。那恶仆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偷懒的，哎，就是做事不忠心啦，就是没有办法贯彻这个主人的命令，没有办法达成主人定下的工作的目标，所以这就是恶仆的意思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他恶仆有什么邪恶的这些行为。好，首先第一个，他轻忽嘛，嘿嘿，我们的主只是说说他要回来了，他一定出去游山玩水啦，所以主必来得迟啊，他不会那么快回来了，所以因此他可以轻忽不负责任啊。再来，他是殴打同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哎，这一个人呢、啊，很可能是啊组长吧，啊管几个小仆人，所以他就仗势欺人。你看主人不在嘛，他就作威作福啊，虐待他的这个同工，虐待他的同伴啊，这是第二个。再来，吃喝醉酒，你看天天就是吃喝玩乐，醉生梦死啊。那我们再说了，你是主人，你养了这一个这样的一个恶仆，你心中有什么感想？是吧？啊、哦，你一定是好好的处罚他。 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他的结局如何。所以这个是好吃懒做啊，而且滥权霸凌的这个恶仆，那主人怎么待他呢？第五十节啊，说想不到的时候，这个主人就回来，重重的处置。哎，你看这一个词，重重的处置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很严厉的处罚，把他判重刑的意思。那这个原文呢、啊，就比这个呢更严厉了啊、哦！我们中文翻译说重重的处置，我们就不晓得是要判死刑呢，还是十年、八年，或者是罚啊多少多少钱啊，我们都不清楚。可是如果你看英文的翻译了，那就很清楚了。英文的翻译就是说要跟他断绝一切的关系啊。英文的翻译就是把他割除，把他铲除。换一句话说。啊，解雇了，什么都没有，啊，所以这是最严厉的一个处罚，所以主人就定他是什么假冒为善，跟假冒为善的人是一样的罪，所以他就等于是假冒为善的人，啊，得不到主人的信任，啊，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邪恶的。这个仆人最后的下场，然后受了刑罚，在那边哀哭切齿啊，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了啊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七和四十八节，看看他的结论是什么。好，这边来看哈。四十七、四十八，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，却不预备，又不顺从他的意思去行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。你看到了没有？他明明知道他们的主人有这样的要求，哎，他却是没有去遵行，就是阳奉阴违，那一定会受严厉的啊处罚。四十八节，我有那不知道的，做了当受责打的事，必少受责打，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，多托谁就向谁多要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一个恶仆就是明知故犯，所以不可原谅。那最后一个结论就是，他是忠心的仆人，有那么多的才干，得到主人的奖赏，结果又把他提升到更高的职位，负责更大的责任。那这一个恶仆啊，连他的职位都保不住啊！所以这边呢，各位你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恩赐，主托付给你很多的责任，那你就要更加的谦卑，因为主对你的要求，以后你回报给主的时候，那要比别人要更多，所以不要轻忽这一个啊，主给你的机会和恩典，做一个忠心、有见识、按时分粮的善仆。愿神祝福你们每一位。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告一段落，下期再会。